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安息日崇拜聚会，让我们一同唱诗三十二首，唱诗三十二首。时刻收纳罪恶，将饥饿变成宴席，水里走，露珠寻找，走入你，不住于你，要不断高声宣告，耶稣啊，收纳罪恶。让众人清楚知道，耶稣他受那罪恶，原来救主的儿女，主之应许和心意，虽然恶终罪孽深，耶稣他受那罪恶。要不断高声宣告，耶稣可受那罪恶，让众人清楚知道，耶稣可受那罪恶，尽我内心无缺欠，坦然地在你发现，耶稣出我走前游，使我尽浮生所求，要不断大声宣告，耶稣可受那罪恶，让众人清楚知道，耶稣他受那罪恶，耶稣他受那罪恶，我追随终夜蒙恩，蒙主喜举重无恨，得水救主今天满，要不断大声宣告，耶稣可受那罪恶，让众人清楚知道，耶稣可受那罪恶。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在祷告当中，我们祈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也让我们用一颗正确的态度，来敬拜这位天上的真神。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阿门，请坐。奉主耶稣圣名正道，我们请一同翻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十五章，我在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查考的讯息，来自于十五章里面的浪子的比喻。在十五章这里呢，主耶稣讲了三个内容非常相近的比喻，但是实际上呢，这三个比喻啊，他们其实是一整个大段落里面的一部分，从路加福音的14章开始，一直到17章的第四节啊。其实在这整个大段落里面呢，主耶稣他针对了法利赛人的一些问题，来点出他们的一些错误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先是在14章里面谈到那些法利赛人仗着自己在世上的一些地位还有物质的条件， 然后会有一些比赛哦，增进，而且他们虽然跟主耶稣一起吃饭，但是他们的态度哦，并不是想要亲近主耶稣，或者是从主耶稣那边来得到很好的道理，反而是要再找机会哦，来更加亲密的哦，来监视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这样子的表现呢，其实是不可能进神的国的。那在14章的35节这里，主耶稣还呼吁他们应该要听主耶稣的这个提醒。但是很可惜的哦，一直我们来看这个15章的1和2节，15章的1和2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讲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发现到回应主耶稣的邀请，真正来听的、用心听的，反而是这些被人当成是有问题的税吏和罪人。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因为觉得自己很好，觉得自己在信仰上是富足的，他们反而并不是要听，而是要找机会、找把柄要来讲耶稣的不好。所以主耶稣才会讲了那三个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的比喻，希望那些人可以听得懂。所以我们如果看到16章的14节和15节，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人被主耶稣讲破了之后，他们其实对主耶稣的真面目就露了出来，他们嗤笑耶稣。但是其实主耶稣讲得非常的对哦，那些法利赛人呢，都是自以为义的，而且虚有其表。所以继续在16章的19到31节里面，主耶稣借由拉撒路跟财主的比喻哦，就这个故事呢，就谈到了那些法利赛人其实就像这个财主这样，自以为自己在信仰生活里面是富足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哦，他们不肯听耶稣的话，反而成为真正贫穷的人。那所以就是为什么在17章1到4节这里哦，主耶稣特别去强调这个人如果悔改哦，应该要被接纳。这个是那些法利赛人没有的地方，却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在信仰的行为还有圣经的知识上比较穷乏的人，他们如果可以有这种诚心的悔改，他们反而是能够听见主耶稣的道理，并且被接纳的人。所以在这整个大段落，我们当然可以清楚的知道，主耶稣真正要针对的对象是法利赛人。那当然，在15章里面的这个比喻也是一样哦。主耶稣一直都是主要是针对这个法利赛人来讲的。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过那段浪子的比喻。那我们很快的来看路加福音15章的11到32节，15章的11到32节，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宰来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做了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财产，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那在这个比喻当中呢，我们当然可以看到一个浪子愿意回头，爸爸也愿意去接受这个浪子，但是反而是作为哥哥的大儿子不能够接受这个弟弟的回头，那所以后来就出现了父亲和大儿子之间的对话。那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谈到了，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的这三个比喻呢，他们的对象都同样是法利赛人，而且其实我们可以留意到他们在绝大部分的地方有着一样的比喻的情节还有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共通的情节，比如说一开始都会交代主人失去什么，也会交代他寻回那个失物的过程，他自己喜乐，并且他也会和其他的人一起来分享这个喜乐。那在前两个比喻当中呢，结束的时候主耶稣有谈到这个比喻的教训是什么，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三个比喻里面呢，第三个浪子的比喻它在一些地方是跟前面两个不一样的，它少了什么。我们可以注意到在23到25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仆人跟这个父亲还有小儿子一同欢乐。这个情节呢其实跟前面的两个比喻是一样的，但是呢在浪子的比喻这边里面呢，我们从26节到32节这里可以发现到大儿子的这个角色其实并没有像前面一样。如果我们看到前面的两个比喻我们看第六和第九节，对不起，我们看第七和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天上的使者他们也是会因为这个罪人而欢喜，这应该是一般的正常的状况也是已经重复了两次的一个结构。那这是主耶稣要强调的一个教训，但是在第三个比喻这里呢，我们可以发现到作为结尾的其实大儿子呢他却翻转了前面的两个所呈现出来的规律，他并没有跟父亲一样的快乐，或者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去快乐，他不能够接受弟弟的回来。这个翻转，这个跟之前的两个所摆出来的这个轨迹不一样的这个差异呢，其实打破了人的这个惯例，打破人的这个想象所以这个是一个讲故事的一个技巧要来告诉我们这个是重点。然后再来，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也没有主耶稣直接去讲这个教训，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主耶稣已经借由前面的两个比喻来告诉人应该正常的教训是什么，但是在第三个比喻里面主耶稣省掉了这个教训，用这个空洞来让人家知道主耶稣刻意省略掉的就是要让大家去深思的地方。就像比如说我们看漫画看到一个地方突然间一片空白或者一片黑黑的或者是那些写故事的人写到最后就停笔了留下很大的空间让人去想，那应该要想什么，前面漫画家啦
作家呢已经铺排好了，大家都知道要想到什么的，但是他就是不要把它讲出来、哦、留下那个韵味在 那里、哦、所以这个浪子的比喻的结尾呢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效果、哦、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第一个第二个比喻里面，主耶稣要强调的就是天上的使者众人都应该是很高兴的去接纳罪人，回头会被欣赏，但是为什么大儿子不能够像其他的人这样？那我们再跳回去哦，十五章的一二节里面，我们讲到了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的情境，因为他被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曲解了，他们看到主耶稣为什么会跟这些罪人在一起，我们常常讲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这个主耶稣跟这个罪人在一起一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啦，对不对？他们都会对主耶稣有这种不好的刻板印象，或者是想要借由这个机会哦，那继续去讲谁耶稣啊，那是给他们找到把柄了。所以主耶稣需要为这个状况来辩解，一方面、哦、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了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辩解，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懂得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看那些愿意悔改的人，当然也要去纠正、哦、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哦、所以整个浪子的比喻、哦、他着重的对象是那些看起来或者是在先前有比较好的行为的人，他们不能够去接受罪人回头，那这种自义到底该怎么去改变、啊、那这个应该是主耶稣要强调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我们就会以大儿子为中心，我们一起去看、哦、这件事情、哦、所以也因为这样、哦、我们的焦点不会放在罪人也就是小儿子的这个地方了、哦、因为主耶稣的重点他要讲的对象是像大儿子这样子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吧。好，所以我会很快的、哦、来带过这段经文，然后把多一点的时间花在后面父亲跟大儿子之间的对话。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11到16节、哦、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儿子的堕落，他在爸爸还健在的时候呢就要分家产，那我们都知道按照一般犹太人的习惯呢、哦、长子会分到双份，所以在十二节里面、哦、父亲把财产都分给这两个儿子的时候呢，那照理来看小儿子应该可以拿到三分之一了，但是他很快呢就把这些钱都花光了，那当时到很远的地方去，在这里呢其实并没有交代他是怎么样的把这个钱给浪费掉，但是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在三十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儿子他其实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假设，我们把这个前后来比较一下，看大儿子的这个假设有没有理由了。好，在十五节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所谈到的那个潦倒的状况，以一个犹太人的背景来看，他们不可能去跟放租的人来工作的，也不可能去抢去羡慕租的这个食物，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个人他能够去接受这个不好的行为，一个宗教信仰不容许的行为，一个让自己的尊严被践踏的行为，那可见这个小儿子真的落魄到了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步，否则不会这样。但是很可怕的是也很可怜的是他连想要吃猪的东西的机会都没有，可见他在那里也是给人家亏待了。所以在这里呢，当然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潦倒，当然也是要说明这个儿子小儿子放荡到怎么样的程度。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来进入到十七节，在这里呢他醒悟了过来，他从父亲那里从亲戚那里看到了可能性，看到了希望。然后我们在十八节里面这个也可以看到他的一系列的悔改的一些表现，然后一直到二十一节。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十八节里面呢，他给我们看到他并不是因为肚子真的饿到没有办法了，所以他考虑到现实的问题来回头 而已。不只是这样，他在这里呢谈到他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亲，所以他其实在想要悔改的时候，更大的一个立足点是对于宗教信仰还有社会伦理的反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这个理论来讲，他悔改其实是有比较正确的一个立足点，而不是只是考虑到现实的压力啊，没有办法了，只是为了肚子要饱所以才回去，应该不是这样。再来19节里面，我们看到他的态度是什么，他知道自己不配再成为儿子，如果有机会的话成为故宫他就能够接受了。那我们看到21节，实际上他回去爸爸那里的时候，他也真的这样子讲，所以可见呢，他的外面的行为跟他内在的这个反省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这个正确的动机，而不是耍一些嘴皮子，然后心里面想的其实是怎么样用花言巧语来骗他父亲接受回他。那在20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真的起来然后就回去父亲那里，所以他悔改的心有外在的这个果子，有具体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他悔改的这个理论的立足点，他的动机，他的这个深切的程度，还有他的这个具体的行为，其实这几个因素都可以让我们知道他的悔改是真实的。这当然是一个我们要去学的地方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父亲的反应。在20节里面呢，他父亲远远的就看见了这个儿子，然后就跑去抱着他。我们可以去想象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画面呢？一般的情况有爸爸如果不是一直盼着这个儿子回来，怎么可能远远的就发现了这个儿子，应该先忙着自己平常的事情啊。我们举一个生活里面的例子啦，一对老夫老妻可能已经过了那个甜蜜的时候啊，可能丈夫坐在客厅里面看着妻子忙来忙去，在那边打扫啦，或者把衣服拿出去门口晒啦，或者从外面买了很多的东西啊，搬着很多的重物要回到厨房去啊，可能丈夫眼睛都有看到，但是完全不放在心上，完全不会想到要去帮忙，他眼中就只有他想要看的电视节目啊，比如说足球赛啦，连续剧啦等等。为什么？因为心不在那里，所以看到也等于没有看到。但是爸爸不一样，爸爸远远的就看到了这个儿子，可见他内心里面也是很渴望这个儿子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双方的努力，小儿子愿意回来，他愿意悔改，父亲愿意去接纳他。如果这两个东西少了一个，这个美好的情况其实不会发生。比如说小儿子要回来，爸爸不要接受他，这个门被关了起来，没有机会。或爸爸一直在等待，但是小儿子沉溺在罪里面，或者他已经放弃了这个希望不肯回来，那他们也不会重逢。所以这个相遇的当然需要双方的努力。好，那我们从22到23节这里可以看见，父亲为他的儿子准备了很多的东西来表示对于这个儿子的接纳和欢迎。好，那我们来留一下23节里面的肥牛犊就好。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其实很少会吃肉，那一般上呢就只有重大的时候呢才会吃肉了，特别是像肥牛犊这种，通常是用来在重大的节期的时候拿来献祭的，不会平常动不动就拿来吃掉。那所以这个父亲呢，把这个这么贵重的东西拿来给儿子还有其他的这些仆人一起吃，当然就是用来表示他多么欢迎这个儿子回来。那在24节里面他就解释了这个原因，因为他觉得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唯有用这么贵重的东西来才有办法去衬托他内心里面多认为这个不太可能发生，所以多值得去庆祝。他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的呢？于情于理这些都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儿子去了这么远的地方还会不会回来真的很难讲，也可能 客死他乡，所以父亲其实没有办法抱着必一定会看见他的这个期待。再来呢，根据生命记的21章，一个儿子如果是贪爱钱财的，父亲绝对有这个资格可以要求大家把这个儿子给杀掉。所以于理来看，这个小儿子罪该万死啊。所以从这两个地方来看，这个小儿子都应该像是已经死掉了一样，但是他现在好端端的回来了。所以爸爸当然觉得这是死而复得啊，从死里面得回一个复活的儿子，所以他当然很高兴。那我们在24节的最后也可以看到，他们就快乐起来，这多半也包括那些仆人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在这个欢乐的气氛里面，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跟前面的那两个比喻是一样的，对吗？朋友邻舍都跟找回羊、找回银子的、找回钱的那个主人一起去分享这个喜悦。但是进到25节以下，当大儿子登场的时候呢，哇，整个节奏就开始变了，开始慢慢我们出现那种这个起承转合的转了，开始要进入高潮的部分。那25节里面，大儿子在田里面，所以表示他其实很认真的打拼了，并没有像小儿子这样好逸恶劳啊，对不对？但是他回来的时候离家不远，所以表示他还没有进到家门。他了解了状况过后，他很气。27节里面，当他听见自己的爸爸为了弟弟宰了肥牛犊，他出现了不应该要有的情绪反应。如果我们看28节的这个却，其实能够很好的让我们看到那个画龙点睛的效果。这个却其实是暗示呢，大儿子在这里呢没有做正常的一个反应。换句话说，大儿子在这个时候的生气是不对的，他应该要做的是跟爸爸还有其他的仆人一样，很开心的去接受一个罪人回来。但是他没有这个正常的反应，他不肯进去所以他还一直在家门的外面。所以这时候呢，28节后半段，他爸爸就出来劝他。这时候呢，反而是爸爸要像之前对待小儿子那样来对待这个大儿子。我们来看大儿子用什么理由来说明自己的生气。他就跟爸爸讲两件他平常在做的事。第一个他服侍爸爸多年，他的这个服侍呢是比较重的字眼，是奴役而不是一般的劳作。他用这个字表示什么？表示自己做牛做马做到很辛苦啊，就跟那些奴隶一样啊。所以他其实要讲自己其实做了很多的东西，而且做得很辛苦，那个程度是 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儿子了，不需要像一个奴隶一样嘛，但是他都做到了这样子。好，再来，他也看到他一直以来都没有违背他爸爸的命令，所以呢，他预期正常的情况应该是爸爸会奖赏他才对，但是呢，没有啊，他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得过，没有办法跟他的朋友一起快乐。但是呢，他的弟弟呢吞进了钱，跟娼妓在一起做坏事，但是呢爸爸倒给这个弟弟宰了肥牛犊。那这个对比呢，其实是要让爸爸看到爸爸到底是有多么理亏。因为山羊羔跟肥牛犊是不一样的程度的食物，山羊其实它的好吃的程度，它的贵重性是远远的抵过绵羊了，所以更加不能跟肥牛犊来比。这个就很像神户牛排跟 Ramly Burger 里面的那个薄薄的那个硬硬的那个 牛肉片一样了哈，这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嘛，对不对？好像我今天我讲我要请你们吃牛肉啊，一个人哦，我请他吃神户牛排，另外一个人我请他吃 Ramly Burger 的那个牛肉，为什么差别待遇？因为偏心嘛哈，所以大儿子就觉得爸爸偏心，而且爸爸不公平，然后觉得爸爸并没有信实的对待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正确的付出。所以在这边里面 大儿子气的是谁？他不只是气小儿子而已，他连爸爸也气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很糟糕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这样子去想，他连家门也不进去了。那我们其实如果留意到这个细节、哦、我们就可以发现到第三十节里面他也没有称这个弟弟，他叫这个小儿子为你这个儿子，这是非常见外的一种讲法，所以他其实也不看重这个亲情，不肯去接纳弟弟为自己家中的一份子。再来弟弟刚刚回来，他们还没有碰到面，他怎么知道弟弟是怎么样的把这个家产败光了？他怎么可以认定一口咬定弟弟一定是跟长吉一起把这个钱给吞掉的、啊、可能弟弟是喝请我先拿去喝酒啊，可能弟弟、啊、去买万支票啊，对不对？所以可能弟弟去玩 money game 啊，对不对？为什么一定是跟长吉？这个是哥哥自己的假设。但是当他生气了，当他冲昏了头失去了理智过后，他真的把自己的假设当然就是真实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是他捏造的东西，但是他也这么做。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这种生气不只是不应该，而且会导致很不好的状况发生，他自己反而成为一个得罪父亲的人。然后在这边里面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这个前后的这个变化了，小儿子跟大儿子他们在最后的时候的表现其实跟他们一开始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前后的对比。小儿子呢，他本来是离家的人，但是后来呢却是在家里面的。大儿子呢一直都在家，但是他最后却不愿意进去，而在家门外。这个小儿子呢，他自觉不配，已经放弃了这个儿子的机会，只甘心、哦、去想、啊、当一个雇工就好。但是他最后呢却在家里面享受着儿子的快乐。但是这个大儿子呢，他一直都在家里面，但是呢他的心情是什么？像是一个奴仆一样，做牛做马，做生做死，他没有快乐，斤斤计较，很像一个员工想，哇，为什么老板、哦、都没有加我的薪水、哦、所以并不是因为这个亲情、啊、而是甘心的付出。再来小儿子呢，因为悔改，他明白了怜悯是什么一回事，他成为一个听话的儿子。而大儿子呢，一直在行为上是忠心的，可是因为不能够去理解或者轻看了怜悯和悔改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反而成为不能够理解爸爸的人。所以这个当然是很强烈的对比，这当然也是很讽刺的地方、啊、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轻看了悔改、啊、轻看了爱与宽容、啊、其实是很糟糕也很可怕的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爸爸真的就像是一个很慈爱的父亲，他不只可以包容这个小儿子，他也可以包容这个一时失去了理智然后不肯进家门的大儿子。所以在三十一节这里、哦、这个父亲就这样子的来回答大儿子。三十一节这边谈到呢，大儿子常常跟爸爸同在，爸爸的东西、哦、都是大儿子平常可以在享用的。换句话说， 大儿子说自己连山羊羔都没有，真的应该只是生气了，冲昏了头，所以他并没有在自己平常已经享受到的美好的生活里面去想到吃爸爸的恩典，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反而是在比较里面呢陷入了自己的盲点，错过了，遗忘了，或者选择性不去看那些平常自己从爸爸那边得到的好处所以这种比较是不应该的，爸爸没有不公平再来他忘记了一切的东西都是爸爸给的，爸爸如果不把这两个儿子当儿子来看，不去看重亲情，而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大老板，很势利，很看重现实，那这个大儿子其实也不会得到一个儿子可以享受到的亲情还有物质的这些照顾，不是吗？所以大儿子也应该明白他所得到的东西都是爸爸给的，他应该要做的是感恩，因为两个儿子都是享受爸爸的恩典，都是享受前人种树后人才能够乘凉的这个亲情的恩典，所以没有的好吵，没有的好比较的，两个儿子都是不配的，这个都是大儿子忽略掉的地方所以最后呢爸爸又再一次的希望这个儿子大儿子可以去接受这个失而复得的弟弟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已经可以看到了这个大儿子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罪人没有怜悯的心，对于自己的兄弟没有亲情，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自义，他用自己的好的行为来排挤其他的人，也陷入没有不必要的这个比较里面，他不懂得去感恩，然后也没有去看平常从爸爸得到的好处，这个当然其实就像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了，他们有的那些很好的条件，不管是他们的行为或者是他们接触圣经的机会，其实应该都是神给的，他们应该要感谢才对，而不是用自己有的那些优势去轻看去排挤其他的那些人，好像自己并不是从神那边领受到，而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就做得很好一样，那这种自义了这种盲目是主耶稣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去避免的地方。好，那我们既然已经了解了这个比喻了，那我们就一起来思考一些事情，我们其实真的应该对于那些有真心要改变的人表达出我们的怜悯还有这种合一的精神，我们今天千万呢不要因为自己的这些很好的表现就有了这种道德的洁癖不可以去接受其他的人，有些人会这样子的，他认为我做得到，所以呢别人都应该要跟我一样，所以呢他们可能会用自己的好来轻看其他的人或者是排挤其他的人，哎，我都可以为什么你不可以你是不认真你就是 不努力你就是不肯付出所以千万不可以有这种道德的洁癖那有些人真的会因为这样子而断绝了很多人的机会，比如说很多牧者刚刚来的时候一定是很多行为很多的观念是需要修正的地方，如果我们有这种道德的洁癖我们很难容许他们的，我们可能就会自己先审判的这个人不会得救的啦，这个人一定不会悔改的啦，所以这个是我们不应该有的。那或者是一些信徒他们如果愿意回头我们也不可以因为我们讲这个我们要圣洁啦，我们要秩序啦，然后我们就把这些信徒给挡在门外面，因为教会不像是一般的外面的这个社团我们今天如果在外面的社团里面有不好的会员俱乐部可以把这个会员开除掉对不对，一个公司可以把不好的职员不喜欢的职员给开除掉或者是今天 虽然大家都想哦，顾客最大了哈，但是我老板真的咽不下那口气，我觉得这一笔钱我不要赚了。在外面的机构里面，我们能够很轻易的跟很多不喜欢的人切割，但是在教会里面，主耶稣收纳的人，主耶稣的弟弟妹妹，他们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了，所以这个当然要求我们能够用一家人的精神去接纳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是比较熟悉的陌生人罢了。那这当然是这个怜悯跟亲情哦，真的是我们常常要去表现的地方。那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哦，像这些大儿子哦，或者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二点，所有的都是神给的，大儿子小儿子都是一样，所以不应该比较。在这边里面，大儿子觉得不公平，他是以为自己所得到的一切是自己的努力换回来的，所以他才会觉得小儿子的付出不够，没有不配得到好的，而自己做得那么好却没有得到自己应得的。这些其实都是否定了爸爸给了这件事情，所以表示他们的重点不在于父亲的恩典，不在于亲情，而在于自己。这是很不好的自己建立自己的义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当然也不要这样了，有些人可能会愤愤不平啊，哇你这个人哇刚刚回来教会里面，刚刚回来热心哦，哇你就跟我做一模一样的圣工了哦，哇我们在教会的这个工作安排表里面哦，哇你竟然哇这个出现的场合啊比我少一点点罢了哦，哇哪里可以，这个教会有没有搞错，我做了这样辛苦啊，你这个刚刚回来的人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好啊，你前面都没有那么努力啊，前面我讲习会你都没有参加，反而还那么坏，你凭什么被接受，你凭什么跟我有一模差不多一模一样的待遇。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比较了，所以这个当然是不好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要想到，其实大家有的这些机会都是主耶稣给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容许别人回头了过后很快的就跟自己一样，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赚回来的，我们的这一切信仰里面的那些美好，我们的福气，我们服侍的机会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不会陷入这种没有必要的比较里面。再来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都是神给的，我们会比较好，我们也不会骄傲，反而我们会感恩。这应该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些优势，我们平常好的那些表现的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我们才不会因为这样然后骄傲或者是排挤了别人。好，再来我们看第三点，在这里呢，这个悔改也是我们要去看重的地方。这个大儿子就是因为没有去看重悔改，所以呢他其实也是连带的轻看了主的恩典和信实。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大儿子犯错的时候也是需要爸爸离开家到家门外把大儿子劝回来，没有人真的永远都会比别人还要好的。但是大儿子呢，就是因为有这种律法主义所以他轻看的这个悔改，他不肯去靠恩典跟信实了，或者他觉得这个，他觉得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这个其实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所以他才会虽然有儿子的身份但是把自己当成很像一个仆人一样的在那边做。今天很多的一些基督教团体比如说一些天主教里面的派系，他们还会有那种苦修的主义了因为看重这个律法主义，很看重行为，而不看重恩典悔改，所以呢对自己有很多很多过分的要求，但是却不是借着认罪然后靠着恩典来改变自己，所以只是要律己而已。那这些苦修其实是很糟糕的，那对于很多自己的那些行为 如果很敏感战战兢兢当然好，但是过了头其实信仰里面很不快乐，做一点点事情就觉得啊，我没得救啊，我没得救啊，所以一直都没办法去享受到、哦、这个信仰里面的喜乐，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事情。再来也因为这样呢，不相信恩典，不相信悔改被接纳，而被迫需要一直去维持这种完美，而这种完美其实是做不到的，到最后怎么样，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咯，虚有其表、啊、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明白神看中的不一定是一个人的完美，而人借由悔改也同样能够被接受，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能愿意给那些悔改的人接纳，那如果我们相信这是信实的神，他的承诺一定会实现，那我们就更加应该要去肯定这种悔改，要能够去肯定那些悔改的人，也愿意去让自己去过这种悔改的生活，而不是很辛苦的逼自己，然后以至于到最后出现了这些虚假的表现。所以今天让我们去看重这个悔改了，然后才能够真的去体会到这个神的恩典跟信实是什么。那我在这边简单的做一个总结，主耶稣设了一些比喻用来纠正那些法利赛人的观念，希望他们不要自义，也能够去接受那些犯罪的人。所以在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呢，从这个大儿子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对人要有怜悯，要能够容许别人回头，而不是把自己的行为当成是一个制高点去轻看和排挤其他的人。再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能够做的所有的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要感恩，而不要陷入那些不必要的比较里面，好像神不公平一样，因为不是我们的努力来换取到什么，而是神的恩典。再来今天如果我们没办法去看到悔改的价值，我们很难明白神的信实跟恩典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陷入那种不必要的苦修和律法主义里面，一直在信仰里面都不快乐，那我们也不要很虚伪。在今天的聚会的分享到这里，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那我们现在在一起唱诗89首，唱诗89首。
极致的救主，舍弃荣耀，忍辱受苦。虽然我有无数罪恶，主给我恩典真是多，主恩实在更多，主恩实在更多。从前我心充满罪过，主恩实在更多。不信我是我是罪人，毫无善心在你我身。请在救主所流宝血，洗我一切污秽罪迹。主恩实在更多，主恩实在更多。从前我心充满罪过，主恩实在更多。耶稣是我救赎恩主，是我先知君王祭司，赦罪恩典是他所赐，我将一切奉献耶稣。主恩实在更多，主恩实在更多。从前我心充满罪过，主恩实在更多。我岂可以不赞美他，我灵魂要唱歌欢喜。赞美我的救主大爱，世世代代永不停息。
主安息在更多，主安息在更多。从前我心充满尊过，主安息在更多。
在结束的祷告，我们求神来检查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有很好的表现，但愿我们都能够明白那是神的带领，神的帮助，而懂得去感谢，那也不要去轻看了其他的人。当然我们既然已经看到了这个悔改的价值，我们就到当中一起求神来坚固那些软弱的同龄。那我们也继续求神在疫情当中继续的来保守我们。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要不断高声宣告，耶稣肯受大罪人，让众人清楚知道，耶稣肯受那罪人，要不断高声宣告，耶稣肯受那罪人，让众人清楚知道，耶稣肯受那罪人。阿们。
感谢主，我们的聚会到此，再次的把颂赞荣耀归于天上的真神，大家平安。